这是主啊，一路上这么十多年以来带领我们直到如今。
那么今后呢，
我们到这里来之后，我们还要求主继续引领我们往前而去啊。所以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前面大概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呢，最好弟兄姊妹大家一同与祷告啊。我们盼望在座的啊，每一位弟兄姊妹可以祷告啊，请问都是祷告也不一定很长，就是把我们感谢赞美就归给主，并且我们把这个聚会啊要奉献在主的跟前啊。一般他们有的人啊，因为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自己的地方，有的地方他们自己盖一个礼拜堂啊，他们一个献堂典礼啊，也是先把自己和教会的聚会都先献在主的手中。所以盼望我们前面这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年长的、年轻的，无论是弟兄或者姊妹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把我们心中一点感谢敬拜献给主啊，圣灵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，大家多一点祷告，好吧？好，或者我们再唱这刚才唱歌那些诗歌啊，一路我们救主引领啊，特别是感谢赞美主，以往一路引领我们直到如今，求主还要再继续引领我们往前而去啊。
一路梦一路在何时不可比丘，难道不还以他爱心一生气由他拯救，深深安慰诸天生活，平心我歌颂他歌，我深知道凡事令我他有每一步预测，我深知道凡事令我他有每一步预测，一路我就足以领鼓励我走每步路，帮助我离每次苦，旅程虽然力不能支，心里虽然可难当，看那面前就是磐石，喜乐或艰苦来尝，看那面前就是磐石，喜乐或艰苦来尝，一路梦就足以领我走大海和风浪，不久我到富的家庭留下一许的平安，我领披上荣耀身躯，比如天上光明处，我要永远唱此佳句，蒙他引领我一路，我要永远唱此佳句，蒙他引领我一路。
好，下面我们弟兄姊妹一个一个受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大家一起祷告。
主，我们为主你在异国这么十多年来，借着蒋弟兄在圣经学校里面的带领，主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和慈爱，一点一点带领我们过来，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过来，丰富的恩典供应给我们，我们来感谢你。我们父亲真是何等大的慈爱，说引领我们直到如今，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，我们都要敬拜你，要赞美你。这次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，让我们在这里有个新的起头，我们要把这个聚会再重新献在你的手中。我们除了感谢赞美你的带领之外，我们也把我们今后的聚会、今后的服事以及弟兄姊妹的心愿，我们都一一献在主的跟前。求主的祝福了，还要再祝福我们。求主你在以往怎么带领我们，
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你把我们从埃及带领出来，你还把我们带领到迦南地区，带领我们到基督丰富的极美之地区。主耶稣啊，说今后我们要仰望主继续引领我们，无论是哪一个聚会，周三的姊妹聚会，周五的查经聚会，周六的查经聚会，以及主日不平传信息的聚会，我们都一一陷在这手中。我们把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家一家，我们一个一个，我们都献上归给你，说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我们只求主你的荣耀充满在这里，你的爱充满在这里，主啊，你自己丰富的恩典充满在这里，主啊，求你在每一个聚会中间把你同在赐给我们，把敬拜荣耀感谢爱戴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
主，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，在已过的年间，主啊，你怎样丰丰盛盛的把你的恩典赐下，主啊，我们相信今日你永远不改变，哦，主啊，你仍然那样的丰富，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，主啊，把天上属灵的福气赐给你的儿女们，哦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但愿我们在自己再次被主更新，奉献在主的面前，哦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巴不得每一个器皿都能够让主来使用，主啊，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成为贵重的器皿。
阿门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我们的主，但愿主啊，你真是丰富的与我们同在。但愿主啊，你的荣耀也显在每一次的聚会的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真是能够摸到你，哦，主啊，能够遇见你，哦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你这样与我们同在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主，我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，还有很多的不适应，还有很多的不熟悉，
主
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各种各样的不适应、不熟悉当中，来支取你给我们的恩典。
阿门。
主，我们无论是路途上的变化，还是位置上的变化，时间上的变化，还是周围的邻舍的变化。主，我们知道每一件事都是出于你自己的许可。
阿门。
我们心里若有什么乐意或者不愿意，主也求你来帮助我们。
是。
主，让我们除在这一切的事情以外，单单的来仰望你自己的恩典。让我们来看你的手如何作用在我们这个团体的身上。
是。
让我们这个蒙恩的团体能够再次来在这个地方站立得稳。做你光明的见证。
阿门。
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
是
感谢你啊，这样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这么多的宝贵的属灵的东西，啊，让我们饥渴的灵能够得到满足。
阿门。
是吧？我们也赞美你奇妙的作为，哦，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，有你的美意，是吧？求你不断的来更新我们的心思。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活出你的见证。
阿门。
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
阿门。
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阿门。
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一路的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的聚会的安排。主啊，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有你的同在是好的无比的。
阿门。
你都在告诉我们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重要的是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你。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聚会和侍奉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主耶稣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你让我们在环境上有个变化，但是我们眼睛是单单的仰望你，不看环境，不看地方，不看人，因为我们看重的是你的话语，
是，
我们愿你的真理发扬出去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，主啊，你一步一步带领我们，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带领我们，我们回头一看，一路都有你的恩典和护佑，我们现在换到我们眼前的环境，我们也向你献上感恩心，主啊，我们相信，你的许可，若不是你，这是你给我们的环境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学习彼此的相爱，让我们这个生命在这里面得到成长。
阿门。
谢谢你，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你知道，你
你带领我们小小的聚会一路的扩大，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主啊，主你为我们的准备是最好的，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，主啊，主你祝福这个地方，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更加可能能够得到你的带领，得到你的帮助，让做他生命的光，主啊，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的聚会，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好祷告奉主耶稣名，请进。
阿门。
主耶稣，教会的元首，
嗯，
我们敬拜你。
阿门。
主耶稣，我们不过是你身体的一部分，
嗯，
我们也是你的仆人，
主。
我们今后的路，
嗯，
求你让我们行在你旨意的里面，
嗯，
不随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，
嗯，
因此，让我们能够向你说。求你使用我们，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求你带领。
阿门。
这个地方求你加上祝福，
嗯，
让我们和原来的这些弟兄姊妹和他们能够有密切的交通，能够有生命的交通，能够彼此相爱。
阿门。
活出你的见证，全民在你的手里，你能够改变一切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第一次的聚会，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有祷告，有感谢，有赞美，但愿荣耀国度权柄都归给你，
阿门，
直到永永远远，
阿门，
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好吧，我们今天就祷告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呢，就交给王百熙弟兄，他发了一个讲义哈。有 ，team 手里
有，
那里有 team。
我们想和弟兄姊妹再来唱一首诗歌，啊，272首。272首。我们现在把第一节读一读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乃是朝圣旅客，经过疑惑与忧郁，手拿拐杖，可唱诗歌，面向神的应许地。白日时候，黑夜时候，云柱合住正引领。弟兄手握弟兄的手，一步一步在进行。啊，我想这首诗歌呢，是讲到啊，当时是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，面向迦南地区，他们600,000的军队，加上其他男女老少，应该有啊上百万的人啊，就是从埃及出来往迦南美地区的。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的话呢，我们也都是一般同盟天造的弟兄，我们都是从世界中被主耶稣拯救出来，我们也面向神给我们应许的美地，就是那个荣耀的新耶路撒冷，也就是神的国度的降临。所以我们众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一起聚会啊，我们都是向前面朝圣，进到荣耀的圣城里边去，我们是朝圣旅客啊，所以这个是天路旅客啊。像本人约翰写过一本书啊，就是天路历程啊。今天我们呢都在天路上同奔天路的同伴，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做这个属天的道路 啊。这首诗歌是非常好的，他特别讲到好几个一同啊，同像第二句说同一位神啊，同在的亮光啊，还有同一个目的，还有同一个定旨，还有同一首诗歌，同一个征战啊，同一个啊向神啊去向亲啊，还有同一个喜乐中的气氛啊。所以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圣灵里边，也同一个属灵生命的里边，同一位主的带领之下，我们被主集合在一起，向着荣耀的应许美丽去啊。我们把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就唱两节就好了啊。
我们乃是唱圣歌，经过以后与友谊，手拿拐杖歌唱诗歌，面向神的应许地，白日时候黑夜时候，云作花烛在夜里，弟兄手弟兄的手，一步一步在进行，同一位神同在亮光，照明所有的所人，除去疑惑，除去欲望，照明我们的疑问，同一目的在于高天，同一信心破地卷，同一钉子掰开前面，同一希望的完全。
感谢主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新的地方，今天晚上第一次开始这里有新的聚会啊。那么蒋弟兄给我交通呢，就盼望我能够和他一同配搭呀，来带领这个礼拜晚上的读经。我本来是说最好是蒋弟兄这里交通，那我呢配合着蒋弟兄呢可以补充一点啊。蒋弟兄说呢，因为礼拜六还有一个查经聚会，所以他一个人如果要担当几个聚会的话呢，他比较吃力一点，所以盼望我能够跟他一同配搭。所以弟兄那个这样的因为诚恳的邀请呢，我在主面前祷告祷告寻求之后呢，我也觉得有一点的负担啊，所以我特别和蒋弟兄交通呢，我说蒋弟兄呢是每一个礼拜一卷一卷带领弟兄这么读圣经，那假设我这里带一卷一卷的话呢，好像是比较多一卷一卷带法多了一点啊，所以我说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啊，来和弟兄姊妹啊找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和弟兄姊妹来查经啊。在你读圣经啊，在那个读经的方法里边呢，讲过读圣经有28种方法啊，读一卷一卷读是一种方法啊，读一个词一个词来读也是一种方法，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来读也是一种方法，它有28种方法啊。所以讲利用既然大家一卷一卷来读，那我就呢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然后你怎么来交通啊。所以我寻求之后呢，我就觉得我有一个负担了，愿意在主面前把我所领受的就是讲到神国度的建立啊，那就以色列12个支派以这个做题目啊，就是从以色列12个支派来讲到神的国度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。所以刚才弟兄姊妹都应该都拿到一份讲义啊，这个讲义有2章啊，一章呢就是讲到就是这个字比较多的一章啊，就讲到以色列12个支派的念读，那个里面呢都是我要讲的一些内容啊。那么另外一章呢是以色列支派的读法，这个呢这个弟兄姊妹做个参考，就是如果弟兄姊妹大家对于读12个支派有兴趣的话，你就可以啊，我就列出一些纲要来呢，列出一些重点来，你可以照着去做一做啊，一些功课要做的啊。 啊。不过呢，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去做啊，也并不是要求每一个人什么都一定要照着这样做到。如果你可以做个参考，你愿意读的话呢，可以去读一读。但是这个就看个人的心愿啊，所以这个并不是我要讲的内容。我要讲的内容就是另外一章啊，十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念读啊。好像我们先来和弟兄姊妹读两三处的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读创世纪第十二章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，反倒呢，我们大家一同来读，好吧？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。”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的福。我们好了，就这两句啊。第二句我们特别注意，第二句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这是神当初呼召亚伯兰从加勒底的乌尔离开，要往应许之地去。神的应许啊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啊。我们再读第十七章十七章，我们读第六节，我们从第一节到的第六节啊，一起读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”亚伯兰俯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：“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。从此以后，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。”这是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坚定他的应许，他应许亚伯拉罕呢，你的后裔极其繁多，国度从你而立，君王从你而出啊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第六章第十节或者是第九节，读起也可以，第九节第十节啊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
我们
好啊，这是主耶稣教导门徒要怎样的祷告。我想这段圣经大家都已经很熟，一定会背的啊。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里边呢，他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。我们暂时先读这三处圣经，可能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读一些啊。我们这里先提起，就神心目当中他所得着的那个神的国啊。所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要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神所应许那个美地去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向亚伯拉罕一显现出来了，神就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，就是要叫他的后裔啊，就成为一个大国啊。我必叫你后裔就成为大国啊！ 并且后来神的应许越过越坚定啊，他说国度要从你而出，君王呢要从你而立啊，所以我们看见啊，神的心意一直要得着一个国度，那就是神的国啊，你知道吧，自从人类堕落以后啊，这个地上的人呢、啊、都个人都随着自己的意思立国，这是创世纪第十章那里给我们看见啊，因为挪亚的后裔慢慢散布到各国出来之后啊，许多人呢、啊、他们个人都随着自己的意思立自己的国度，那就是说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国度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自己的那些欲望的发展啊，所以地上呢今天人类呢就不是成为神管制的。什么叫做国度呢？国度就是说我要掌权，我要管理，我要统治，所以世上的人呢都是每一个人都想发展自己的势力，发展自己的权势来统治别人啊，所以神呢就在地上呢就失去了地位了。所以当人堕落之后，神有一个心意呢，就看见人类堕落了这么多败坏的光景，神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。所以什么叫做神的国度呢？神的国度是神掌权的范围，神的国度是神那个行使的权柄的所在，神的国度是叫神的名字被高举起来的，神的国度就神自己在那可以照着的旨意啊，就行走一切事境的这一个境界啊。那么从什么时候地方开始呢？从亚伯拉罕开始啊，亚伯拉罕开始了，就神把亚伯拉罕加勒底的乌尔，加勒底的乌尔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，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崇拜，每个人有许多许多的偶像啊，比方讲今天来说说，以金钱是我们的偶像啊，什么什么那个我们的欲望就成为我们的偶像，某某人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，地上的人有许多的偶像，所以主耶稣守着神呢，就把我们这个偶像的世界里面就净拯救出来。而在这个充满偶像的世界里边呢，神要建立起他自己的国度来啊。所以当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怎么祷告的时候啊，主耶稣特别提起他愿你的国降临，我们的祷告啊有一个目的啊，就是愿父的名被分别为圣，得到荣耀，愿父的国度降临，愿父的旨意呢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。所以这个呢就讲到神需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进行讲到，今天我讲的是一个序言啊，真正讲的意思的十二个字盘呢我们要下一个礼拜才开始讲，今天先讲一个序言。我们现在讲到啊，就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和神的国度的关系啊，所以这个神的国度呢啊，在旧约时代就是以色列国为代表的啊，那么在新约时代呢是叫教会把神的国度带进来啊，所以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当彼得得到启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后啊，主耶稣马上就这个一个应许，他启示彼得啊，他说你西门巴犹那你是有福的啊，因为你所得的不是从人那里来的，是天上父启示给你的，我还告诉你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你所得到这个启示这个磐石上面啊，并阴间的权柄呢不能够胜过他，并且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，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的啊，所以啊，从主耶稣基督的许多的话语当中，我们看见呢，主就是神要我们借着教会来建立起来之后啊，来把神的国度带进来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哦，以色列国是从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发展出来的啊，而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形成呢啊，就是建立神国的一个根基啊，以色列国神的国度就建立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根基上面。 这个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和神国的关系啊。我们再来讲到以色列国的产生，或者说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产生。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产生呢，说起来话长啊，这经过一段历史的啊，这段历史呢，那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。弟兄姊妹记得不记得？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记得啊。新约圣经开头的头一句话，或者头一两句圣经是讲什么？
家谱。
哎，第一句怎么讲的？
亚伯拉罕生
亚伯拉罕的后裔，
大卫，
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然后呢？亚伯拉罕
生
以撒，
以撒生雅，以撒
生雅各，然后呢？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，就十二个支派就带进来了。所以你看新约圣经的记载啊，以及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方的讲道，说各方面来看呢、啊，神国神的子民的历史是从亚伯拉罕开始。从亚伯拉罕经过以撒，然后呢再经过雅各，就产生出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来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啊。以色列国十二个支派能够被建为成一个神的国度，能够成为神的国啊，是一段相当长的属灵历史了啊。先从亚伯拉罕起头，经过以撒，经过雅各，然后产生出十二个支派来。那亚伯拉罕呢，就种在父神是一切的源头。亚伯拉罕的经历呢，就经历父神是一切事物的起源。什么叫做父啊？父就是源头的意思，就起源的意思啊。所以亚伯拉罕树立的历史呢，是从这位荣耀的神啊，荣耀的父神呢，向亚伯拉罕显现开始。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就神给他应许，神给他呼召，他说亚伯拉罕啊，亚伯拉罕啊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那个地方去啊。所以由于父神的显现，然后有神的应许，我要叫你的要人福为福，赐大福给你啊。那么人子孙呢，我要你子孙呢多起来，让天上的星那么多，海边的沙那么无数，我要把国度赐给你，叫你后裔成为大国，国度从你建立啊，君王从你而生啊。所以呢，亚伯拉罕他的一切的属灵的经历啊，就是父来开始，父神的显现，父神的应许，然后呢，亚伯拉罕呢在信心当中来跟随父神，来跟随神的带领，跟随神的教宗。那亚伯拉罕有许多的软弱了，那么在一切的软弱当中呢，神一点一点的来建立起亚伯拉罕的信心来，并带领亚伯拉罕认识神的恩典。你看亚伯拉罕和撒拉呀，本来不会生儿子啊，后来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啊，撒拉已经是90岁了，那个时候啊，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，他们都自己都绝望了。神对他说，到明年这个时候你我要来，亚伯拉罕你的妻子撒拉呢就必生一个儿子，就叫亚伯拉罕看见经历到啊，一切神的恩典，一切神的祝福，不在于你自己本身的条件，不在于你本身的光景，乃是在于神的工作，乃是在于父神的起头。所以亚伯拉罕呢，是讲到父神一起工作的开始，他是源头。然后经过以撒，以撒的经历是什么？以撒的经历最平常，以撒的事情比较普通，因为以撒所有的事啊，都是亚伯拉罕继承下来的，都是承受父亲所有的一切都给他的。所以以撒的经历可以一句话来代表啊，在其中创世纪大概是25章里面有一节圣经说啊，以撒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的儿子以撒。所以以撒的经历啊，就一切都是承受亚伯拉罕他所做成功的 他来领受了。那么这个经历今天代表我们应用到我们上来就什么呢？那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一切啊，都是天上父神在子神里面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功的啊。我们不过呢是把基督所做成功的一切领受过来就是了，承受过来就是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领会到这一点啊，基督徒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做成功的，都不是要我们自己去做的，都是我们从主耶稣所以就做成功的救恩里边的，我们完完全全从他那里领受过来。比方我举一个例子啊，罗马书说的啊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。以弗所书还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不但和他同死，并且我们也一起和主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你说啊，这句话在网上真实不真实啊？圣子们，你说，你说我已经与基督同死了，你觉得这话实在不实在？是这样，感谢赞美主，太好了。并且呢，我们还和主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走在天上。有点的想，相信不相信？我们现在和主耶稣一同走在天上，相信，感谢赞美主，太好了。但是有这样信心的人不多。我有的时候，我也是有些前前常常觉得怀疑了。像我这样的，看有的时候还会发发脾气啊，有的时候还会显出以前肉体的那些败坏光景来。我这个人呢，哪里像和主耶稣同死呢？豆子们，你觉得呢？有没有和主同死啊？弗兰肯，你有没有和主同死啊？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弟兄姊妹都很好啊！能够看见我已经与基督同死。你说你什么时候主同死的？就是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我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。这个事情不是我做的啦。假如我要做的话呀，我把我自己和主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，我能够钉吗？那是太苦了，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是为什么说我已经和基督同死了呢？我和主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呢？这个都是主耶稣基督他所做成功的一个事实。我们呢是凭信去承受父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功的一切。所以这个就是以撒的经历啊，以撒的经历看见所有的一切父神都在基督里面样样都做成功了。虽然心理学是个一切在基督里，他是我一切，各位唱永远举起耶稣赞美主不息，一切在基督里，主是我一切。假设我要我自己就走到那苦死，你就是啊，用尽千辛万苦把你所有的力气统统都画出来，你做不到的，你心愿再强也做不到的，都是在基督里面所做成功，我们是领受过来，这叫做以撒的经历，样样都是父神做好的，样样都是子神所赐给我们的。那么雅各呢？雅各是重在圣灵的制作，因为雅各这个人呢，雅各这个人天性败坏、自私、狡猾、诡诈，但是呢，他因为有一颗心愿，要得着神上好的福分，所以呢，神就看中了心愿了。雅各这个人虽然不好，但神说，只要你有这颗心愿了，我有办法。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，你们读雅各和以撒的故事啊，罗马书啊，那里也讲到，神怎么说的？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呢，他那个孪生弟兄呢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，我起初啊，我觉得不大舒服啊。为什么这个神啊，这个雅各这个人是那么诡诈，那么会有手段啊，那么会欺骗？神还说雅各是我所爱的，那以扫呢是我所恶的，是恨恶的。我觉得以扫呢还比较老实一点啊，他这个人不会用心计，不会诡诈啊。假设我做朋友啊，我跟雅各做朋友的话呢，那我所有的东西可能都给他骗去了，一定要吃亏的。 我讲跟以扫这种朋友的话呢，哎，我觉得是那个很可靠，因为以扫这个人很老实啊，嗯，但是神所以扫是我所恨恶的，雅各呢是我所爱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以扫样样都好，但是就不看重神的福分，神所这样的人就没办法。所以今天世界上的人，你的朋友啊，你的亲戚啊，如果他样样都好，但是如果他在神面前没有的心愿，没有一个要神的心愿，神说这个人我的特征是没办法，我不喜欢这样的人。有的人哎，做过小偷，像穆勒弟兄啊，也曾经有过不好的行为，像那奥古斯丁也做过许多许多败坏的事情啊，哎，但这些人呢虽然不好，但是神啊就看中他们有一个要神的心愿。神说因为这个人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有个要神的心愿，他虽然有很多不好的表现，但是我有办法，因为他只要他肯要我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把他制作的像我那个样子。所以雅各虽然不好，神说雅各因为他会欣赏我，会看重属灵的福分，会看重那个上好的福分，所以神说我可以，因为他应着这个心愿呢，我可以在他身上制作。所以圣灵呢就在雅各身上一直雕刻他，把他摆在一个模型里面，神在各样的环境，比方说神让他碰见他的一个孪生兄弟以扫和他相争，或者碰见那个舅舅啊，他那个舅舅啊强中更有强中手了，雅各这个人诡诈，雅各这个人自私，他的舅舅比他更诡诈，他的舅舅比雅各更会杀手的啊，神叫雅各就碰见了舅舅。后来呢雅各还受到很多的对付，比方说他的大儿子啊误会了他的床榻，比方说他心爱的妻子拉基呢就死掉了，比方说他两个所钟爱的儿子呢一个被卖到埃及去了，另外一个呢也几乎要失去了啊。所以雅各经过许多许多苦难了，这些苦难就把雅各这个人呢就像一团泥土一样，在神的手中制作来制作去，制作来制作去，还把他摆在火药里边，结果这个花瓶啊当他摆在火药里面，经过那些火药的试炼之后啊，一出来了之后啊，那个花瓶就变成非常名贵的一个瓷器啊，一个艺术品了啊。所以雅各等到神圣灵在他身上做工来做工去啊，结果呢，雅各就变成以色列了。所以神给他改一个名字，他从今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了，要叫以色列了，因为雅各的意思呢是抓。我要扎他的东西，我要扎他的东西，把别人东西都扎到我口袋里面来，这个人不行，所以神要把他盖着制作，制作过了之后变成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就显出神的君王的样子，神的尊贵，神的荣耀显出来了。所以你看看雅各啊，到晚年的时候啊，他进到埃及的王宫里面去朝见法老王的时候啊，雅各对王宫里面一切一点都不感兴趣。从前的雅各啊看起来舅舅家里牛啊羊啊以及他两个表妹啊，他通通的炸到我自己口袋里面来啊。那现在的雅各呢，在皇宫里面看见皇宫里面那许多的富丽堂皇的东西，没有一样能够进入到你眼中，这些都不在他的眼中。他并且他不但不要法老王的东西，他并且能够伸出手来给法老王祝福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，从那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雅各这个以色列啊比埃及当代的君王法老王啊还要高一等，还要尊贵，比这以色列了。神的荣耀，神的尊贵，那个君尊的样式啊从雅各身上显出来了啊，这就是雅各的经历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，从亚伯拉罕所生出的儿子是不是都是神的子民呢？罗马书第九章里面我们来翻开的读一读这段圣经啊，罗马书第九章第九章第七节，好，我们大家一同来读啊。
也 撒旦的后裔，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你大圣的
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好，你看见啊，这节圣经说啊，并不是因为是亚巴人的后裔啊，就都做他的儿女啊，为夺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你知道亚巴勒罕呢，并不是每一个儿女啊都成为神的子民，都是神国度里面的人。亚巴勒罕有几个儿子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？
好多
啊！第一个是以实玛利，然后呢以撒，然后呢他后来的亚巴勒后来的妻子啊，那个基图拉呀，又生了六个啊，六个大概的名字我不大记得啊，头一个叫做新兰啊，也六个。所以亚巴勒大概圣经上明显记载的啊，起码有八个儿子了，但是呢八个儿子啊，这以撒是独生子，其他的都不算数。所以从亚巴兰生的啊，并不是都是亚巴兰的子孙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是他的后裔啊。所以呢从亚巴兰生下来的还要经过以撒啊，经过以撒生的，以撒生下几个儿子？
两个
儿子，一个雅各，一个以扫。但是呢从以撒生的也并不都是神的子民，也并不都是神亚巴勒后裔，也并不是神的国度里边的百姓。所以呢罗马书第九章下面一读下去呢神就这么说的啊，他双子还没生下来啊，善恶还没做出来啊，是因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乃在乎造人的主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那么正如经常说起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所以啊，从以撒生的只有在经过雅各生的才算是神的子民，从以扫生的呢就不算数啊。所以把以撒生的又把以撒这一部分呢又把它撇在一边了。所以等到经过雅各之后，有了亚巴兰的经历，有了以撒的经历，再从以雅各生出来的呢，雅各生了几个儿子啊？十二个儿子。这个十二个儿子啊，个个都是神的子民，个个都是神国的百姓啊。所以啊，要成为神国的子民，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产生，十二个支派的产生，那是经过亚伯拉罕的经历，再经过以撒的经历，再经过雅各的经历，然后这样产生出来呢，十二个儿子啊，个个都是神的百姓，个个都是神国度里面的子民。这个十二个支派啊，十二个儿子产生了，这个十二个支派呢，就是这么形成了，啊，这就建立神国的子民。那么今天这段话，这件事情啊，从亚伯拉罕到以撒，再到雅各，才成为神的子民，就对我们来说，有什么样的教导的意义呢？那就讲到我们如果要进入神的国度啊，要真正能够在神国里边建立起神的国度来啊，要把刚才我们主耶稣不是叫我们祷告吗？愿你的国降临。我们如果真要把神的国度带进来，真要让神的国度在我们中间在地上被建立起来，真叫神的旨意能够得到满足，我们要怎么样啊？就要经过，我们要从亚伯兰身上学习，从以撒身上学习，从雅各身上学习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亚伯拉罕来认识父神是一切的源头啊，要常常得着神的显现啊，凭信心来跟随神的带领啊，被圣灵被神的话的灵，神话语的灵道，把我们从偶像世界里面带领出来，让我们经过信心的训练，并且认识神的恩典。然后呢，我们又要经历以撒的经历啊，那就是说要看见神的一切的工作都在基督里边已经是完全成功了，我们可以因信就在基督里面承受所有的福分啊。所以基督徒啊，你一切属灵的祝福啊，都是凭信心 在主那里所去承受过来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，我们做不到的，我们去领受，领受基督所成功的一切。基督成功的一切都很丰富了，我们一点一点去承受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像雅各一样啊，肯把我自己这个败坏的人，我这个自私的人，我这个诡诈的人，我这个啊有各方面的软弱的人，肯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啊，让神借着万事万物在我们身上工作，把我们制作，把我们雕刻成神儿子的模样。当我们经过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些经历啊，我们才真正能够把神国度建立起来，能够把神的国带进来啊。所以这个呢叫做就神国子民的产生啊，也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产生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是十二个支派？为什么不是十一个支派？为什么不是十个支派？我们中国人呢，把十当成一个完全的数字的啊，十全十美，一十最好。那在圣经里边呢，十并不是十全十美，圣经里面最完美的是十二。圣经有两个数字，一个七，一个十二啊。七是代表暂时的完全，十二呢代表永远的完全。七跟十二有什么关系啊？七是三加四，十二呢三乘四。三加四那是神进到我们里边来了，和我们在一起了。三所以教会呢，那七个教会是不是 啊常常约啊，圣经里面很多有个七的数字啊，七封书信啊，七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了，这个七就代表暂时的完全。等到圣灵工作之后啊，哎，这个调和一下，调和一下变成三乘四了，就十二就出来了，十二就调和了，调和就不能够分开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十二一面说它是代表一个永远的完全，一个永远的丰满，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个十二这个数字也是讲到神行政管理的一个数字啊。所以旧约里边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到新约里面呢有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、十二个师徒、羔羊十二个师徒啊。那么新耶路撒冷里面呢，新耶路撒冷里面数字啊，新耶路撒冷有几方面的数字啊，你去看看啊。新耶路撒冷城降临不是十二就是一，主要的数字就是一和十二，十二个门进去，进到几条街道，一道街道，一条街道，奇妙不奇妙？这个是你图画都画不出来，十二个门怎么进到一条街道里面呢？这是属灵的意义了啊！所以你要用图画去画的话是不可能的，脑子想也想象不是，十二个门进去怎么进到一条街道呢？奇怪，在我们这个头脑，我们这个像蚂蚁一样的头脑，实在是没办法解释的，你没办法了解的。但神是这么启示的，是十二个门进到一条进到一条街道啊，是一座城，一个羔羊的宝座，一条生命色的河流啊，一棵生命树。但是呢，这个一棵生命树结出十二样的果子来，所以这个十二个数字呢，代表神永世的完全，并且代表神行政管理的一个数字啊。所以呢，要神的国建立，是用十二个支派来代表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再讲到一点啊，十二个支派和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关系啊。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啊，等到勇士，或者我们把这个圣经来读一读好不好？读启示录二十一章。启示录二十一章，我们先读第十二节，有高大的墙，有十二个门，门上有十二位天师，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
好，我们现在下面这个门就暂时不说了啊，就是十二个门啊，也写着有十二位天使，还有呢历史里十二个车门的名字写在上面，写在这个门上面。所以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，和新耶路撒冷，也是和羔羊的妻子啊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。所以人要进入新耶路撒冷啊，那就是以色列支派十二个支派啊，也非常密切的关系了。十二个门是十二个珍珠，写着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所以这个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写在那里呢，啊，那就是讲到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城里边了，就是借着十二个支派他们的一些属灵特点，我们从这些特点里边呢，来进到新耶路撒冷里面去，啊，并且呢，那是二十一节了啊，二十一节怎么说的？我们读一读啊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每门是一颗珍珠。好，好，就到这里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，每门是一颗珍珠。很奇妙啊！为什么这么说？这个门是一颗珍珠，那么这个珍珠啊，一定有它的意义的啊。有谁能够告诉我们珍珠是怎么产生的？好，听不听？你讲的多一点。
我不敢说，我说的是完整的。
啊，哎，你再讲的仔细一点。好，你
是一些河蚌，一些或者是牡蛎，就是一些贝类啊，它们生活的水当中会有一些沙子，会有一些小石子，会被它们吸到它那个体内，然后经过长时间，它在里面内部的营养消化等等，会逐步形成。
嗯。听你们讲的很完全了一些啊，就是啊，那个有一种那个叫做珠蚌啊，它是产珍珠的珠蚌啊。这种珠蚌呢，在大海里边，那么如果有些的沙子就进到这个珠蚌里面去啊，因为这个蚌是常常会把两个壳打开的嘛，那打开的时候啊，哎，有的沙子进去了。这个沙子一进去了之后呢，就把这个珠蚌里面那个肉啊就擦伤了，因为沙子进去，你想想我们眼睛里面如果进去有的沙子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很难受啊，很不舒服，甚至于可能会不但流泪，可能还流血都不一定的啊。所以这里沙子进到珠蚌里面去啊，这蚌的肉就受伤了，它分泌出一种液体来。那么这种液体和这个沙子怎么融合的啊？它经过一些运用啊，哎，慢慢啊，哎，这个沙子慢慢变化了之后啊，就变成珍珠了啊。所以这个沙珠蚌的经历呢，就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经历，基督徒得救的经历啊。我们原来是大海当中的一粒沙子啊，你们想想看。沙拉，你是不是一粒沙子？你说不是的，我是钻石。你是不是沙子？我是一粒沙子。德子们，你是不是沙子？你也是一粒沙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粒沙子。你不要以为了，我才不是沙子。你知道吗？我是拿到博士学位的，我曾经做过什么部长的，我是某一个公司的经理、董事长。你把我当成沙子，太看藐视我了吧，太看不起我了。我起码嘛是黄金或者是钻石，是不是？什么是沙子？岂有此理。但是啊，我们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我这个人都有学问了，我这个人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了，在神看啊，你我都是一粒沙子，因为我们都是属土的，我们这个人都是在神眼中看起来土里土气的。我们这个属土的人、卑贱的人、算不得什么的人，有一天啊，圣灵安排带领啊，我们就碰见主耶稣了。那么主耶稣呢，就为着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啊，流血，流出生命的水来。所以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有一个罗马的兵丁拿枪扎主耶稣的肋旁，随即他的肋旁啊，有血有水流出来。
这个虚水就洗净我们的天良，把神的生命就带到我们的里边。从此之后，这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就把我们这个属土的一粒沙子，卑贱的沙子啊，慢慢做工，慢慢做工了，变成像珍珠一样显出主的美丽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在世上不管你有多大的财富，多大的学问，你都带不到勇士里面去的。但是当我们在主里边因着基督在我们上工作的经历，使我这个受徒的人变为受天的了，使我这个沙子就变成珍珠了。这个珍珠呢，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边呢，就都可以进去了。所以我们怎么进到新耶路撒冷里面去的？就借着十二个支派的经历，也是真主所表明的，我们一个一个我们都这样啊。比方说有的人也许说我像流便一样，因为我这个人在世上啊，也常常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的，但是神的管制，神的教训啊，神的责备，神的刑罚，最后呢我在神面前蒙了大恩典了啊。所以这个流便呢也进到新耶路撒冷里面去了。那有的人像约瑟一样受过很大的苦难啊，你约瑟本来是他的父亲雅各的爱子啊，啊，雅各曾经给他制作一件啊一件彩衣啊，但是呢他的哥哥们嫉妒他，把他卖到埃及去。那么约瑟就在埃及，在还有在护卫长的家里边受了许多许多的苦啊，还是牢狱之灾。那么结果呢，约瑟经过这苦难了之后啊，神的右手把他高举起来，使他做了埃及宰相的位置了。那么又是这种经历呢，就让我们这个人本来是在地上一个普通的人呢，就变成神国度里边能够为神掌权的人。所以又是这样的经历，也是正宗的经历啊，就进到新耶路撒冷去。我们再看犹大，哎，一论像犹大一样能够在神面前呢，真是不顾一切的摆上啊，不管代价多大，不管试炼多重，不管我思维的难处多险恶，我仍然靠着主的恩典，像狮子一样冲锋陷阵的往前去。那结果呢，这个犹大支派啊也成了一个门呢，也是把神的儿女带到神的国度里边。所以这个十二支派的经历是十二个门，就是珍珠门，就把这个这新耶路撒冷呢，就是借着十二个支派这种的经历呢而进入，而把它建立起来。所以今天神教的建造和十二个支派的关系啊，也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这次主带领我们来读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，我们就是要从十二个支派身上他们个人的遭遇，以及十二个支派所经过的种种事迹，我们来讲到基督徒在神面前被建造，这基督徒在神面前能够达到神的丰满，能够把神的国度带进来啊，这个是对我们有切身重要的关系。那今天呢我先讲一个序言啊，下个礼拜呢我们再要讲到头一个支派啊。嗯，好，现在最后一点呢，我们就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和他们的意义，我们来稍微记一下好不好。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我们按次序来啊，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从出生的次序来，第一个是谁？黎便。黎便是什么意思啊？黎便是那个利亚他说啊，我有了儿子了，有儿子的意思。第二呢，西缅啊。好，我们先把十二个名字记一记啊。第一是黎便，第二是西面，第三利位，第四犹大啊，第五但，第六拿弗他利啊。前面四个是利亚生的啊，那么第五、第六呢是纳基的使女，叫做什么名字啊？叫皮拉啊，是皮拉生的啊，就但和拿弗他利。然后第七呢？加德。第八呢？亚瑟啊。加德和亚瑟是谁生的？利亚的使女叫西帕生的啊。然后第九 以撒迦、第十、
希伯伦
啊，那是啊，又是利亚生的，利亚生又给他两个啊，然后第十一，
又是
谁生的？拉结生的，还有最后一个便雅明，也是拉结生的啊，所以最后两个是拉结生的。好，我们来稍微了解一下这十二个名字的意思啊。流便是有儿子的意思，西面呢是听见神听见他的祷告了啊。利未呢是联合的意思啊，这个名字很重要的，联合，以后我们会讲到。犹大呢是赞美啊，但呢是圣冤，神会给我们圣冤。拿弗他利呢是象征，我们在世上呢也常常碰见象征的一些经历啊。加德
万幸，
万幸的意思啊。亚瑟有福的意思。以撒迦价值的意思。希伯伦是同住的意思。约瑟是增添的意思。便雅明是右手之子。便雅明这个名字是非常好的，以后我们会讲到啊。好，我想我今天呢就先教导到这里啊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什么想弟兄要不要讲一点。
没有，那是马太，是个太子。
哦，对，再写出来，再讲一点，头几行里面啊，就是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能行在天上，不是创世纪六章，是马太六章。王阳弟兄有没有什么要讲？
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吧。
请两位弟兄他们祷告好吗？请 Frank 他们祷告，也请刘永鹏弟兄他们祷告。
这是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晚上所交通的话语，其实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中这些名字的意义，就但愿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